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阿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7日。儿子上大学前，丈夫在北京上班，我在老家带孩子，我们一直两地分居。儿子考上大学后，我就去了北京，和丈夫住在公司里一起生活。修炼环境改变了，我有点不适应，因为不做资料了，也没有同修交流，而且我来北京后，丈夫经常对我发火，把家中所有不如意的事都推到我身上来，动不动就骂。开始我受不了，觉得很委屈，我就静心学法，同时向内找，求师父加持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，是丈夫在替我消业，帮我提高呢。那时丈夫不仅单独对我时骂我，回老家时当着婆婆的面也骂，连婆婆都说我，你怎么不说他呢？有一次丈夫当着小叔子的面骂我，小叔子说，我都听不下去了，我哥怎么这样了？我说，他工作不顺，买卖一直没做成，他心里窝火，都是我不好，又惹他生气了，他愿骂就骂吧，出出气，心里还痛快些，把他憋坏了怎么办？我把心放下了，骂声也不刺耳了，心里只想他受苦了。就这样，他骂了几年，把我的爱面子心、对丈夫的情和怨恨心都骂没了。丈夫见我不动心了，也就不骂了。在北京那段时间，我的两肘、小臂都没劲，做饭锅都拿不动，还有食指关节都疼，骨节肿，不能弯曲，身体怕冷。我在忍受辱骂的过程中，这些不正的状态不知不觉都好了。我明白了，忍辱也是在消业。一、婆媳关系的考验。2011年，儿子结婚后，儿媳来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也知道用法来要求自己做好，但是和儿媳生活习惯的不同，自己多年来养成的强势习惯受到儿媳的挑战，我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。我想改变儿媳，但做不到，所以矛盾就来了。我越来越看不上她，怨恨心起来了，不想伺候他们了，这个关很长时间过不去。后来我的腰开始疼，躺下起不来，起来躺不下。这时我才悟到我错了，才跟师父承认错误，我不要怨恨心了，不想要改变别人了。修炼人只能改变自己，不能改变别人。认识到后，我马上转变观念，以前自己不愿做的事都愿做了，无怨无恨地干活，也不和儿媳拧劲了，心里顺了，腰就不疼了，好得这么快，快得让家人理解不了，只能说是神奇。儿子很支持我修炼，因为他看到我浑身的病，练功之后都好了。我是修炼人，不做大法的事心里就不舒服，儿子知道我的心思， 就回老家给我租了一套房，十天半个月的让我回来一段时间，我就可以做资料和同修交流等。有了孙女之后，我和儿媳的关系更不好处了，因为儿媳不愿让我接近孩子，她娘家是离异家庭，她爸爸重男轻女，就想要儿子，可是她妈妈生了四个女儿，她爸爸就与妈妈离婚了，给孩子们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如今儿媳生了个女孩，生怕我不高兴，不喜欢，所以不愿让我带孩子，她不相信我，不愿让我抱孩子，但她一个人又带不了，孩子胀肚，晚上老是哭，她用从书本上学来的方法抱孩子，可是不见效，孩子还是哭。可是哇哇大哭的孩子一到我这儿来就不哭了，很多次都是这样。儿媳觉得奇怪，对女儿自言自语地说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怀了你九个月，生你又受了很大的罪，在我这儿你就哭，到你奶奶那儿你就不哭了。听到儿媳说这话时，我也没有生气，也理解她保护女儿的心，心想时间长了，她看到我没有恶意，就会改变过来的。因为带孩子的方式不同，我说这样做，儿媳说那样做，总是不合拍，孩子因肚胀晚上天天哭，闹得我晚上睡不好，我认为是儿媳遗传给他的，现在怨恨中不能自拔，因执着不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胳膊又疼得不行了，抬不起来，只能耷拉着，该提高提高不上去，师父看我不悟，在一次抱轮时点化我，义不坚，观似山，咋出凡？选自《红银二》段元曲。儿子儿媳看我胳膊疼，抱不了孩子了，也都着急了，让我去正骨那儿捏一捏。我说，不用去捏，你们知道妈妈这么多年不吃药，什么病都好了，这不是有师父的保护吗？胳膊疼是人心造成的，去掉了他就好了。儿子说，给个时间呗。我说，三天。结果当天晚上就好了，儿子儿媳都惊奇不已，说太神了。二，发生在孙子身上的神奇事。2019年，小孙子出生了，医生检查就说有一个睾丸没有下来，让我们多观察，注意着点。后来因为一直让孩子带尿不湿，就把这事忘了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2022年7月的一天，孙子说肚子疼，去医院检查，说是小肠疝气，而且睾丸还没下来。找了个主任再次检查，医生用手推睾丸下来，一松手就又上去了。医生说，这就不行，上面温度高，将来就没有生育能力了，得做手术。听医生说，睾丸下不来也是先天发育不好。我马上又怨请儿媳了，但这回很快意识到了，马上否定，你别想干扰我，我不要你。孙子住院后，主任安排了一个专门做睾丸手术的权威主任准备手术。我回家后求师父让孩子回归正常，之后就该干啥干啥去了。当天晚上儿媳说，妈，医生检查了几次都说睾丸下来了，不用做手术了，医生只给孩子做了小肠疝气手术。因带两个孩子比较劳累，我学法练功跟不上了，左肩又疼了，同时全身发冷，全身骨头缝都疼，八月的天气我都觉得冷风刺骨，后来到了见不了凉气，到冰箱拿点东西都会感觉刺骨，这次疼的时间很长，向内找也找不对，没有以前那么见效了。 我想可能是学法太少了，需要整体提高了。孙女长大该上幼儿园了，我和儿媳决定回老家买学区房，可是丈夫不愿意，我没听他的。房买下了之后，丈夫又跟我吵架，我没守住心性。后来儿媳带两个孩子回娘家了，赶上疫情，在娘家一待就是8个月。丈夫和儿子都在北京上班，老家就我一人。我开始精进起来，参加集体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做资料、做书，和同修一起交流，大量看、听同修交流文章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提高很快。因为肩疼抱轮坚持不下来，同修说就得坚持，疼也要坚持，不能让他把你吓倒，你投降了你就永远突不破他。我心一横，就真的坚持下来了，我非常高兴，之后我怕冷的毛病也好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我打心眼里知道吃苦是好事，越吃苦离家越近。三，丈夫说内部消息也说死了4亿。这几年丈夫没挣钱，也没给我钱，也不理我，我都靠儿子养着。这样一来，我反倒把心放下了，不怨他，也不牵挂他了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2022年年底，听说丈夫要回家过年，我就开始动心了，心想见了他也不搭理他。他回来后，当着孩子们的面，我们看起来好好的，孩子不在时，我那股别扭劲儿就上来了。我知道这样做不对，但就是不想改，不愿放下这颗不好的心。晚上肩就有点痛，早晨起来练功，胳膊又疼得快抬不起来了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，我喊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坚持自己了，喊了3遍，胳膊就好了，心中那块沉沉的物质一下子没有了，多年的隔阂消除了，就像以前好的时候一样。接下来我就跟丈夫讲真相了，后来还把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给他念了一遍，他也能接受。年初一我告诉丈夫，明慧王讲师父揭示了真相，中国疫情3年多来死亡总人数已超过4亿，这波疫情结束时会达到5亿。丈夫说内部消息也说死了4亿，看来是真的。现在我们一家老少三代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，儿媳就像女儿一样贴心。现在她找工作也考虑到我，给我留出学法练功的时间。一个个磨难过后，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我们的家也从濒临崩溃变得祥和美好了。我的每一步提高都是由师父、由大法指引走过来的。原来只知道自己业力大，一味的承受，后来通过不断学法才找到向内找这个法宝。如果找对症结，真是药到病除，太神奇了。感谢师父这么多年的慈悲看护、点化和鼓励，以后弟子要更加精进，只要人的一丝一念出来，就抓住它，消灭它，还要抓紧时间救人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配合项目中翻新透骨去执着，作者河北道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9号。我是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这里是我与同修配合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过程中的修炼体悟。第一部分，认识到自己的妒忌心。 A 同修与我相识十几年，因机缘巧合，近几年我俩住在一起。他性格直爽，为人真诚善良，处事认真负责，对修炼非常严肃。我的性格与他截然相反，比较内向，不爱说话。通过认真学法，近几年我才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以前向内找都是浮于表面，很肤浅，没有踏踏实实地修自己。在修炼过程中，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妒忌心，就在这次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妒忌心表现了出来，强烈到生出要报复的心。L 同修是这次配合营救同修时参与进来的，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经验。在一次商量下一步要怎样做时，一天下午 A 同修去了 L 同修家，可是没想到 L 同修来了 A 同修家。我当时在 A 同修家，见到 L 同修来了，我就告诉他 A 同修没在家，去你家找你了。结果 L 同修笑呵呵地说了一句，我俩真是心有灵犀。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马上就觉得自己的表情不自然。再看 L 同修满脸高兴的样子，感到非常冲击我的心。我心想，你才认识 A 同修几天呢，怎么说这样的话？你怎么不说你俩心心相印呢？这时愤愤不平的不好的思想、人心的执着、变异的观念已经表现出来了，还不自知。同修好了不是真心为同修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过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为什么听到同修说的这么一句话，心里就这么的不高兴。而且在这之前还听到 L 同修对 A 同修说，咱俩在一起配合挺好等等这样的话，都从脑子里翻出来了。我和 A 同修在一起十多年了，经历了那么多，认识你还不到三个月，是不是妒忌我俩在一起，让我俩分开你才高兴？我和 A 同修平稳地走在主事正法的修炼路上，没有什么冲击我俩的因素，所以 L 同修的话语一下刺激了我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 L 同修的话也许是师父在借用同修的嘴考验我、点化我，让我不好的思想全都出来了，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等等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并去掉它。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什么时期认识什么样的人，这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，为的是让弟子提高心性，修去执着。妒忌心使我排斥 L 同修，不想再与同修们配合，好几次都想放弃，严重时竟然生出了报复心，就想一走了之，收拾东西走，让你们找不到人，根本不考虑整体，不考虑与同修的配合，自己达不到想要的就要报复，多么肮脏的思想念头，妒忌心这么强烈，心胸这么狭窄呀。只要自己心里想着救度众生，不忘誓约，不忘使命和责任，这些人心都挡不住我前行的路，因为这不是个人修炼，而是住世正法，任何干扰我通通都不承认，尤其是妒忌心，我一定要去掉它。以前根本认识不到妒忌心严重时还能形成报复心，这次的经历是我现在能在这个肮脏的念头冒出来时就马上抓住它、认清它、解体它，使这个妒忌心再也不能间隔我和同修走正走好救人的修炼路。 是 L 同修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妒忌心，给我提高了心性，我真心的要谢谢他。第二部分，在配合项目中找到根本执着。我们在配合项目中一起交流，过程中知道了 L 同修在练功方面没有抓紧，没有按照全球同一时间练功，所以身体看上去有些胖。我和 A 同修基本上每天都能按时起床练功，同修们看到我俩精神状态都替我们高兴，借此也提醒同修每天一定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 A 同修想督促一下 L 同修练功，决定每个星期抽出两三天的时间住在 L 同修家，与他早晨一起练功学法，等 L 同修形成全球统一时间练功的习惯后就可以自己练了。 L 同修距离 A 同修家比较远， A 同修不辞辛苦地来回跑，也顾不上天气的炎热，就这样坚持着。 A 同修为别人辛苦付出，为同修负责的心让我很感动。人心总是那么复杂，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。 A 同修去了几次后，我心想再这样下去会耽误我们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，救人的事多重要呀。 L 同修只是个人修炼的问题，有必要这样频繁的去吗？越想心里越不高兴，其实是在拿救人的事来掩盖自己不平衡的心。 A 同修回来后，我告诉他不要再去了，会影响我们做三件事，适可而止吧。 A 同修听我说完后，不但不认同我的想法，还提醒我妒忌心又起来了，没去干净，不要承认它，那个东西不是你，多发正念吧。 A 同修并没有听我的劝阻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。自从 A 同修认识了 L 同修后，我感到与 A 同修有了距离感。他每次从 L 同修家回来后，我看他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心里有点怨气，又有点排斥 L 同修，心想等这次项目做完了再也不和 L 同修接触了。其实是邪恶在利用我不好的人心和执着制造间隔，自己不但没有去找人心执着，还在顺着不好的思想向外看，向外找，还在设想着如果以后 A 同修经常找 L 同修，那我们俩还怎么在一起配合做三件事呢？越想我的心越难受，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的痛，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，有一种孤独感，受伤的感觉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流，边哭边想到底自己是怎么回事呀，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又是妒忌心吗？还是触动了自我？这时师父帮了我，看到弟子在真心向内找，使我想起了不幸的婚姻给自己造成的心灵伤害。想到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，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。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，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。修炼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？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是自己留在这里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，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。我的脑子就像被什么东西打通了似的，豁然明白了，我在利用大法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。由于婚姻的不幸，我把大法当做了情感的寄托，当做了自己的保护伞。修大法还想过美好的幸福生活，怕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对 A 同修的情和依赖。这么多年找来找去，都没有找对自己的根本执着。这次是弯心透骨的找对了，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点化和时时刻刻的看护。当感觉同修之间配合不融洽时，那是旧势力利用我们变异的观念，人心的执着在间隔我们形成整体，阻碍我们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这是旧势力惯用的手段， 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，以法为师，听师父的话，一切不正的因素都能在大法中化解。修炼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师父还在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着时间。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机缘。我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幸运，感恩师父时时刻刻的看护，走好最后的路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圆满跟师父回真正的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矛盾来了向内找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9日。去年十月的一天，我晚饭包的饺子，吃完后还剩几个，就打电话叫在家养病的大女儿到我家来吃饺子。不一会儿她就来了，这时女婿打来电话问他在哪儿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女儿说我在我妈这儿，并开玩笑说今晚不回去了。女婿说你还是回来吧，我去接你。女儿吃了一个饺子，我把剩下的都给她带回去了。女儿刚走，我丈夫就从班上打来电话说刚刚女儿的婆婆给她打了电话，叨叨我只叫了女儿来吃饺子，没叫他儿子和两个孩子，说我女儿要是住这儿不回去，他就把两个孩子都送过来等等。我就叫丈夫和女儿的婆婆去说说，不是他想的那样，我就是想让女儿出来散散心，不要老在家里看手机，一切为女儿的身体着想，谁都不要想得太多。丈夫回来后脸色很不好看，说我没有把两个孩子和女婿叫过来，要是都叫来他就不生气了，同时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。我听了就像打碎了五味瓶一样很难受，感到很委屈，心想一共几个饺子都叫来干什么。当时我的争斗心就上来了，跟丈夫说你怕他什么，咋不反驳他几句。我的怨恨心也上来了，埋怨女婿不中用，不压事儿，没主见，什么都和他妈妈说，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。突如其来的矛盾把我搞得这两天心里很难受，愤愤不平，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师父的法让我惊醒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。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静下心来找自己。我只让女儿一个人来吃饺子，没有叫女婿和孩子们来，这不是自己有私心吗？只想着让自己的女儿出来散散心，对女儿的身体有好处。我只想到自己女儿，却没考虑女婿和亲家母的感受。其实，女婿上班也很辛苦，在他妈妈的眼里也是个宝。这就是没有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，没有为别人着想。这就是分出了远近，是分别心、私心。这正是修炼人要去的心。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我这不是修得太差劲了吗？我继续找自己。我觉得亲家母说的话不中听，也是冲着自己爱听好话的心、面子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来的。
我对女婿和亲家母的埋怨，是我还有争斗心、怨恨心。我甚至认为在这件事上我受了很大的委屈和不公，这不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叫我提高吗？我怎么还会觉得委屈呢？这不是好事吗？我应该感谢亲家母才对呀，正是他让我看清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提醒了我时时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不能和常人一样遇到矛盾先找别人，遇到矛盾找自己才是走神路。我发现自从女儿生病以来，总感觉女儿在婆家受了委屈，抱怨女婿，这是对女儿的情还没有放下。我明白必须要放下对女儿的情，她有她自己该走的路，别人无权干涉，她的恩恩怨怨该还的就得还，该得的她自然会得到，不是别人能管得了的。我要彻底放下对女儿的情，用神念代替人念，走出人，超越人，才能超凡脱俗，才能走向返本归真之路。在法中归正自己后，前面所发生的一切都释然了，心里的委屈荡然无存。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真正体会到修炼无小事。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件事，哪怕是看来很小的一件事，都是师父为弟子的提高精心安排的。师父为每一个弟子的提高操碎了心，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。弟子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跟师父回家。同时感谢我的亲家母给我提供这么好的让我提高的机会，感谢同修的帮助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一点体会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家庭生活中实修去私心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4日。回顾自己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写下这篇修炼体会与同修们切磋交流，也希望能通过我的修炼经历、修炼中的反思与感悟，让与我有类似经历或正面临类似情况的同修有所借鉴。一、学会实修，走出家庭矛盾。我与妻子结婚已经10年了，妻子未修炼，但对大法有一个正确认识，也支持我修炼。她性格直爽，为人大大咧咧，是个热心肠。她什么都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，一有不如她心意的事情就会发脾气，而且发起脾气时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。结婚初期的几年，他发脾气时的恶言恶语以及行为表情都能刺激到我，我会忍不住与他争吵，甚至干起来，真是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。有时当我心情低落不想说话时，他不像一般的妻子一样询问或者关心，反而以我的情绪低落影响到家里的气氛为由和我争吵。吵到最后我问他，我们是因为什么而吵，他都不记得，真是为了吵而吵呀。回想那些年真的是苦不堪言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有不同，也很少有共同语言，
我常常觉得他性格像个男子，一点不温柔贤惠，而且情绪大起大落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我曾多次有离婚的想法，常常想自己一切都很顺，唯独婚姻不顺。身边的亲朋好友看到，开始还劝我们，后来也都觉得他不合适我，支持我与他离婚。但每当这个时候，或大吵过后，我还是会想起大法，想起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。可现实中真的是太难忍了，有时候气得我事后流泪。我一个七尺男儿被气到落泪，这在结婚以前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我很纠结，感觉自己把自己逼得没路了。在那段时期，我会经常听明慧网发表的专题体会，也会和身边的同修交流，慢慢的也会做到忍了。尽管还只是停留在含着气恨委屈而忍，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平时与妻子都挺好的，尽量保持和谐的家庭关系，但时不时的还是会有矛盾，会吵架，只是吵得没那么凶了，没那么频繁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直走到现在。去年有一段时期，我们又开始处于三天一小吵，一周一大吵的状态，也多次吵到要离婚的地步。但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样吵架何时是个头呀？要么就痛快的一拍两散，好聚好散，离婚。但我能这样吗？我是大法弟子呀，妻子没有做出格的事，没有原则性的问题，还能正确认识大法，也支持我修炼，在我遭受迫害的时候能够义无反顾地支持我。我只因他脾气不好，性格不合，做事方式我看不惯，就和他离婚吗？我此时不就是一个常人吗？既然我选择要坚定地修下去，这一关就真的被卡在这儿了吗？而且就算离婚了，我这不是逃避了这一关吗？本该我修去的心我没修下去，本该我消的业力我拒绝，这是修吗？这是有漏呀。任何心性上的漏都会成为我修炼上的障碍，而且早晚还会给我找补回来，没有捷径可走。十年过去了，在这个家庭磨难中，我迟迟生不出对妻子的慈悲之心，我必须突破，没有退路。我想我应更加主动地做出改变，哪怕一下子做不到对妻子生出慈悲心，不动心，不含气恨委屈而忍的境界，我也要去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去尝试着在矛盾中想妻子的不容易，想妻子的优点，并向内找自己，真正的找自己的问题。以前虽然也有忍，但是背后却隐藏着私心，认为妻子是在给我提高的机会，所以我要忍，而这种忍必然长久不了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自己，这也是我这么多年迟迟过不了家庭关的主要原因。意识到问题之后，我主动找妻子沟通，向她承认自己的错，哪怕事情不是我的原因，我也会用修炼人的法理和标准去找自己的不足，真诚地向妻子道歉，同时也善意地提示妻子的不足之处，夫妻共同进步。尽管妻子未修炼，但人也要有人这层次的理，也是要遵守的。所以我会在矛盾过后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同妻子沟通，这样家庭就越来越和谐，妻子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在这期间，师父也通过我身边的同修点化我，要神念不要人念。现在虽然家庭中还会有矛盾和摩擦，但已经很少。矛盾一露头，或者我发现自己语气稍有不对，我就会马上抓住，第一时间向内找，尽量做到不争不辩，心平气和，不被妻子的情绪带动。平时我也能够多为对方考虑了，家务活我也尽量多为妻子分担，多关心她，哪怕开始做得不够好，也在尝试着做，我相信自己一定会越做越好。二，冷漠背后藏人心。长期以来，我一直处于一种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的状态，对妻子、对家人也不是很热情，甚至有时候有些冷漠。我自认为是看得淡，但若真是情修去了， 不是应该随之体现出慈悲心吗？可我一点感觉不到自己的慈悲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心胸狭窄了。我意识到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，进一步深挖自己的内心，我发现这种对人对事的冷漠，其背后是对名利情的放不下，是我将生活中的不顺心、不如意、婚姻中的磨难、对人所谓幸福生活的向往、对事业发展等等所求而不得时的一种心灰意冷，是人心执着、欲望没实现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和麻痹。一直以来，我自认为人心都放下了，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丝留恋和遗憾，放下的只是表面肤浅的那一点。怪不得生不出慈悲心，名利情没去，如何生出慈悲心？再看人家修得好的同修，整天乐呵呵的，三件事也做得有力，而自己整天绷着一张没有表情的冷漠的脸，还自诩为把名利情看淡了，看透一切了，其实自己差远了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再去这颗心了。三，去私心的一点体会。在生活中，妻子有时会说我自私，只顾自己。开始我还不服气，辩解自己做任何事从来不打扰麻烦别人，对任何人无任何要求，在不影响麻烦任何人的情况下，我对自己好一些，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有什么错？何来自私之说？但作为修炼人，我知道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何况自己的妻子不止一次说我自私，那我就有必要找一找这个自私。当我真正严肃地向内找，并坚定自己一定要修好自己的时候，我再回头看自己之前的行为，得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结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想过好日子，可能就要损害别人的利益，可能就助长人的自私心理，可能就占有别人的利益，欺负别人，伤害别人。以前我一直没能理解好这些法理，不理解为何想过好日子就损害别人的利益了，就助长自私心理了，为何想过好日子与不损害、不欺负、不助长自私心不能够兼得，不能向往一下好日子吗？其实作为一个常人，想过好日子无可厚非，但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想过好日子这颗心一起，其实就已经在开始看重自己、维护自己了，这背后就是思。在现实中，头脑中带着这个念头，自己的行为表现就会不自觉地被思影响，慢慢的就会表现得自私，而自己却不自觉，就像我妻子说我自私、我不服气时的那些想法。当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看重自己的感受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做到顾及他人的感受，从而就可能无意间伤害了别人，助长了自己的私心还不自知。例如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和家务，基本上都是妻子在做，我很少帮她分担，即使不忙的时候，我也是在做着自己的一些事情，认为自己的事情更重要。又比如我平时说话比较直接，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抒发心中意，却忽视了对方是否能够接受，是否会伤害到对方。再有，有时会用自己的习惯或理念要求别人，认为自己的方法好，自己的习惯好，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和习惯就会不舒服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维护自己、注重自己的表现，都是思，都没有做到体谅他人、为他人着想，而思和为他是对立的，是不可能并存的。师父让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四，在迫害中坚定正念。大概在2020年，我因为注意安全遭中共协党迫害，被警察追踪到住处，当晚就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。虽然修炼大法这么多年，当自己真的面临这种迫害时，心中还是不免有所顾虑， 但我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从到派出所那一刻起，一直到当天被送看守所，我一直在发着正念。那段期间，我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刚好又赶上这个迫害，我担心自己做不好，所以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请求师父加持我，加持我要坚定、智慧和勇敢，不能给大法和师父抹黑，不能被邪恶压倒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警察为了从我这里套出同修的信息，曾多次反复对我进行非法提审，每一次如同上战场一样，每次出发前，我都请求师父加持自己，加持我能顶住压力，绝不能出卖同修，绝不能透露一点他们想获得的信息。在此期间，我慎重地重新梳理了一次自己修炼的历程，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被非法提审将面临更大的考验。我回顾了自己的修炼，从1995年得法，那时在上小学，也算最早的那批大法小弟子了。因为从小就对修炼和神佛感兴趣，当我一看到转法轮时，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要的，我知道这本书能让我修成圆满。从走进修炼的那一刻起，师父书中说到的净化身体的状态，净化后身轻如燕的感觉，法轮在手心的旋转，梦中师父用宏大带有立体的声音念进攻口诀，督促我早起练功。在我不精进时，师父曾三次点化我，看到末世淘汰人的景象，身边同修得绝症练功痊愈的事例，身边同修定中看到师父的点化等等神迹，都在激励和坚定着我的信心。同时，大法的法理、大法的内涵，从做好人做起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心性，做更好的人。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处处要为他人着想等等法理。这么好的法，这么慈悲的师父，我一定要跟师父修到最后。当我确定了这一念的时候，隔天我就迎来了考验。在那次非法提审中，警察以我的事业前程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婚姻威胁我，他们以我不说出信息就将我当主要责任人重判，恐吓我。因为我已经坚定了要跟师父一修到底的决心，所以那一刻我的心不再有彷徨和犹豫，我心中就坚定一念，我可以放下人间的一切，但他们想得到任何同修项目的信息绝无可能。最后他们招数使尽，发现仍然无法从我这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后来就不再提醒我了。这次迫害一共非法关押了我35天，最后一天我被释放。整个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上的迫害，同屋的犯人都很尊重我，我也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我出来后，家人告诉我，我被绑架后，同修们第一时间就和我家人取得了联系。原本同修和我家人是没有联系方式的，但是就是那么的神奇，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家人有惊无险地与同修就见上了面。同修们也为我联系了维权律师，要做无罪辩护。最后所有人都没想到，这么被邪恶重点关注的案件，我能在35天后出来。虽然我不认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，但这35天的经历却让我认真地对自己的修炼进行了全面梳理，对修炼从感性上升到理性，也更加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性，坚定了修炼的信心。这次迫害虽然我走过来了，但只能说在这次考验中，我还配当一名大法弟子，我没给大法抹黑，没给师父丢脸，仅此而已。我还有很多人心要修去，很多执着还要去除，那是不能有任何取巧的，那是要扎扎实实的在磨难和过关中一步步走好，向内找，真修实修。感恩师尊对弟子修炼路上的一路看护，感谢身边同修对我的帮助与提醒，我会继续做好3件事，助师正法，期盼与师父在大陆相见的那一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意安全问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6日。安全事大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只要邪恶还有，哪怕少之又少，只要中共暴力机器还在，哪怕又旧又破，都要注意安全。旧势力又妒忌又瞧不起人心重的修炼人，根本不想让谁修成，不真修不小心不行啊。说起安全问题，首先是安全意识问题。我看得不一定准，我发现没被邪恶直接迫害过的同修往往不太注意安全。谁说到安全问题会笑话人家怕心重，谁关注手机安全会说人家小题大做，做事常常不管不顾，还觉得自己念正没怕心，出事才知道害怕。有个同修说，啥时候了还注意个人安全，说这话不久他被邪恶绑架了。助师救人与注意安全不矛盾，反而相辅相成，安全了才有机会有可能多救人，关入黑窝也能救人，天地太窄了。说到安全问题，不能不再重申手机安全问题。有不少同修就是不当回事，集体学法约见同修，面对面讲真相都有人带手机，还有用手机说事的，自以为安全的言语在警察那里根本不是秘密。前几年警方一次性绑架十几名学员，这损失就是追踪同修手机造成的。邪恶虎视眈眈，咱自己也真有漏啊，给迫害提供借口和方便。2021年经同修介绍，我帮一同修解答处理一些法律问题，交谈中他斜挎在胸腹前的包里，手机铃声大作。他是什么情况呢？他被通缉，被劳教，被判刑，他经常被骚扰，长期流离失所，他被扣发养老金，家里还被偷偷安装了监听监控设备。他正在起诉一审法院、社保局、人社局。当时有同修陪他来，他完全可以把包交给同修带一边去。他对自己、对同修的安全居然这样不负责任，他的电话能不被监听吗？后来听说，他经常手机不离身，同修都不愿意接触他，他又被绑架关押一年多了。还有好奇心重不修口的问题，老年女同修比较多见，该问不该问，该传不该传的都有人问有人传，不告诉他还不乐意，好像不信任他，不让他传，他说也没告诉外人，谁谁在做真相币真相资料，哪的大条幅是谁挂的都有人传。不是自己经手的项目不知道最好，人的承受能力有限，被邪恶绑去一顿毒打一通威胁，可能什么都说了，出卖同修，背叛师门，破坏救人，罪业太大了。师尊慈悲允许接着修，可损失怎么弥补？消那些额外的罪业所需要过的关能过得去吗？有的同修初次见面介绍得太详细了，他是谁谁做挂历的，我去年去他那取，他是某单位的谁谁，以前当辅导员的，现在干啥干啥。有同修自我介绍用化名，被认识他的同修当场揭穿，他不叫某某叫啥啥，这不合适吧？相互介绍时与配合做三件事无关的信息最好不涉及。有个同修只记720后认识的同修的化名，不记姓名、住址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防止被绑架受不了刑，
乱说话造成损失。啥也不知道，想说也说不出来吗？这不是负面思维，是理性的、负责任的做法之一。这一念是为他的，是放下生死的。安全而有成效地做好三件事是师尊要的，咱得用心。邪恶越少，越接近灭亡，就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。所以，越到最后，越要注意安全。对自己负责，对同修负责，就是对正法负责。因为咱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有助师正法的使命。愿咱们安全地完成使命，幸福地跟师尊回家。不在法上的请指正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